性增加注意事项，也基本的一些纪律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东西，然后应该是后天开一个吧，是吧？明天晚上我们还会再聚会一下，今天主要看看休闲上有什么要聊的没有，有什么担心的没有，哪方面的都行，没有关系。
就是我这周期有这个档期，可能跟禅宗有关，因为禅宗他们到冬天的时候，以前的时候有农禅，到了冬天也没有庄稼了，大家集在一块儿，然后也不方便去活动什么，然后大家就集中在一块儿阅读。以前的时候就有禅期，后来也有楞严期，也有念佛期，所以心中心的师兄啊，也跟祖师们说，想要就是打击。然后祖师们就制定了新中期的关于档期的这样的一些规矩啊，比如说要在立冬之后，立春之前这段时间，然后最多是打连续的打28天啊，这个我们就是放从最大也要当成是一年啊，一年。有的人说这一辈子，一辈子没有听到，但是至少一年打128天的期啊，就是许再多打，多打了你有的时候一辈子开悟。然后你越做定力越好，越做越有境界，你就会做到境界里面去。做到境界，对于明心见性没有任何好处。所以我们心中心的期就是最多打28天，一年啊，一年，我们把它放到最小也是一年。你哪怕你打3年28天也可以，但是一年最多打28天。
看看他每天修行问题，我们到这儿来打击啊。就像心中心打坐一样，心中心的这个打坐都是
各期举证，所以心中心的这个档期也一样，它就是28天短期内各期举证，我们是提倡这个的，提倡这个的，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啊，尽管的坦诚，你别担心，你只要好好的做，我们啊，不管是我们还是那些师兄们，大家都是来扶持你们的，祖师也会护持你们，人一老人别说了，只要是档期的信访，他都会来掐指的，所以大家放心。有什么问题不要遮掩，大大方方的说。
我在打坐的时候，如果说持咒的时候速度降下来啊，达不到1分钟、12到15分钟的话，我这个专注力会更好，就是更以这个专注力帮助他。
不提倡专注力，更提倡速度。心中心不是特别的强调这个专注力。我们打坐的时候，不要老是考验自己的专注力怎么样，应该看自己是不是全部心思都用在，就是想念咒语、关心咒语、持咒啊，所以不要考虑专注力。如果在打坐打的时间长的情况下，这个持咒速度可能会慢，然后持咒也难持，也难提得起来，能提还是尽量的提，实在是提不起来，它有2个条件，就是妄想实在打不动了，咒语实在提不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其他的时候能持咒还是持咒，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原理，整体是节日持咒，秘密讲一天是从大人进去的，所以你就是只管持咒，什么也不想。如果你只管持咒，什么也不想，然后你什么也不要，什么不在乎，世界也不在乎，他们也不在乎，家里啊、工作啊、身体健康什么都不在乎，他们发现这怎么可能开悟？持咒，你先开悟。
这个速度是。
不。这个速度就是1分钟10到12遍，但是你知道1分钟10到12遍就可以了，你没有必要总是在那调整。哎，我是不是1到12遍能10到12遍？不行，你要大概在打心不息的气的过程中，也不能要求的太高。你反正你每天至少有超过2小时的，剩下来的你要求太高，对你来说是个打心折磨负担。你每天要打12小时，你再有其他的负担，就再造成心理负担很重。我觉得对于他们不是个好事。
老师，有师兄问：刚修心中心可以过去打七学习实践吗？
刚修心中心，欢迎来护期。你护期的过程中，你如果实在行，一个月试了打4个小时，但是多的提倡，你可以来学习，可以来护持，欢迎。我们现在佛心寺不是正在这个又开了吗？可以到那儿去。佛心寺离这儿就是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会来护持。还有我们的那个义工啊，那利民师兄就是赵丽萍，她也会从头到尾在那待着。刚就是想期是有条件的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就是他就要做完改做嘛。
过了百昼以后，就跟打酒一样，他要过了七周经过百昼才可以打七。你没有满足的条件，你谈不上明晰见性。
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定期的请齐老师过来来上来跟大家聊啊。今天晚上人比较多，我们预先也没有通知，但是我们会就是根据大家的需要，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就请齐老师在线上。然后除了我们还有这个想中他会抽时间来，另外一个还有其他的几位四川的两位长沙老师啊，我还有没有空？没有，张老师会过来，还有江苏的那个老师。就是有些老师也会穿插着过来，在打气的过程中不一定要有齐老师啊，或者我，或者是其他老师啊。如果你有其他信任的老师，到时候特别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把电话留给你，电话跟他们联系也可以啊。
听见了没有？刚修心中心可以来护气，但是不建议你参加打气，要过了百座以后才可以。别着急，别担心啊。
嗯，
过了百座慢慢来，有一个过程的。
嗯。
现在
护期，护期的过程中，每天在多余的时间再打四个小时也是可以，一天十二小时你也做不下来。对，每天四个小时，我们打期是每天必须要十二个小时的。
大家担心吗？关于打期啊，是不是这几天都在练呢？我看看过来，赶快的练，不用练，你放下一切心思，只管做。你管念咒，你管念咒，时间容易过得快，其他的没有什么考虑的就行了。不用念，你到处就能坐下来，你不好意思下，你就只好硬逼着自己念咒，你就坐下来。
看看还有什么？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
以前在云居山打过七，一天很快。啊，他们的气跟我们的气不一样，他们是打坐，然后就是跑香，是那样的，是那样的，是那样的气啊，打坐跑香啊。我们就是解手印持咒，十二小时，四小时一坐，三坐，十二小时，跟那个不一样。我们是要有基础的，就是过了百坐才可以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大胆的提问，你们之间啊。不要聊天，要是有什么相见如故这一种，现在赶快聊聊完他打气之间止语，止语了越止语效果越好。这不说话的人他就是容易开悟，我们打了多少年的气了，这都是经验之谈，知道吧？止语尽量的不说话，你认识的这些人毫无益处，你要认识就认识的是法。即便我们跟老师那么亲近，跟祖师那么亲近，也是在法上亲近，不是在别的。不要扯那些东西。不要扯，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的代名词是编号，你拿着你的编号又能打坐又能吃饭，你能够上床睡觉就行了。只在止语的过程中，如果实在受不了，可以跟几位护持的老师去联系，你跟我们说我们也不会往外道，对吧？你有什么隐私那什么的那些，我们也不会往外去说什么，可以跟我们说。一般的话不主张你们多说，当然了，现在没有打击你们使劲聊，在一块凑聊，我为什么学佛，我为什么学心中心，每一个人苦大仇深的啊。 不要嫌弃问题太基础，心中心持咒现前境界如何不值，
不是如何不值啊，那我们在持咒的过程中，那外面有响声，外面下大雨了，我们是值它还是不值的？我们值它干啥呀？我们关心咒语就行了，不是说如何不值，只管咒语，不管别的，就这么简单，只管咒语，不管别的，只管咒语，不管别的，不是说的说多高大上的，让你去开悟，在我们实际的修行中，就是要越过种种的困难。你怎么样在修行中越过种种的困难？你怎么样把十二个小时坚持下来，坚持了多少期间？全靠只管咒语，你啥也别管，没有任何的诀窍，就是只管咒语，时间容易过得快。只管咒语，那个心里的煎熬容易过去。只管咒语，身上的疼能够消退一些。只管咒语，什么事都是只管咒语。只有只管咒语，你才能够混得轻松一点。你不管咒语，天天做，那就是很难熬，一分钟都很难熬。只管咒语，一件事儿就没了。
老师，这个打气真的能有助于就是更快速的见性吗？比那个平时打坐它的。作用会高多少呀？
这个并没有高多少之说，但是他绵密用功啊，大家在一块绵密用功。你那我们平时打坐下坐，他本来他也不懂关照，不会关照，而且他也不关照，
那怎么弄啊？打气就是绵密的用功呢，至于打气下注可以不用关照，它能绵密用功到这种程度，当然容易开悟。你开悟了之后，在千座内，即便是千座内，你开悟了之后，你心里头的负担也少啊，没有心理的负担，你还容易，你就是下面的修行也容易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就是不开悟，你心里头的负担很重。我应该怎么做？我这么做对，那么做不对。一天到晚在这里头纠缠，我是精进还是懈怠？每天的都有沉重的心理负担。你在千座内，你开悟了，就是你修还是要修，但是你没有负担，我没有负担。沉重的心理负担去修，也就是千座内开悟，你的有一个入处，你有一个入处，后面的那几百座打起来也很轻松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肯定能够让我们卸却心头的负担，肯定让我们能够那个就是卸却枷锁，越来越轻松。哪怕我们有提重的习气，它本身的心态也是轻松的啊。佛法是为了让我们越来越轻松的。而打气的它是绵密的12个小时的用功，当然容易啊。闻于这个是闻于所闻，尽能闻的所闻的，我能闻的我不太理解，能闻的耳根还是觉知还是妄心的分别。能闻的不是耳根，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耳根。耳根呢、啊、有几种，耳根有浮尘根啊，浮尘根就是指的我们的耳朵，这个地方并不是指我们的耳朵。能闻的就是说谁在能闻啊，是你这个龙啊，龙师兄你在能闻啊，说的是这一个能闻。有一个能听闻的觉知，不是觉知，觉知是觉知，见闻觉知的那个见闻觉知的闻和觉知不一样，还是妄心的分别。你可以说是妄心的分别，妄心的分别在闻上就反映出来他能听到啊，然后他还能够辨别他听到了什么，就是这一个。另外一个所谓开悟就是破二元对立吗？开悟包括破掉二两边的对立，开悟包括破掉这个，它不仅仅是这个。你用破掉两边的对立去形容它，就是把这个开悟给形容的就是狭窄了。百座的明心见性的衡量标准，明心见性自然有明心见性的衡量标准，大的有永明延寿的十条，小的有圆隐老人的五条，你自己看。但是总而言之，这个事儿是如实知自心啊。
实际上啊，明心见性，你要是有一个标准，你看你达到标准没有？你是这个心态，就是不是明心见性的心态？明心见性这儿没什么标准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担心的？修行中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后来既然是过来能够开悟这个事儿，能够了生死、出轮回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在意平时的那些生活中的礼节，往下放一放，见面也不用核实。吃饭就吃饭，都把它变成最简单的，尽量不要在任何的礼节上用心思啊！见面了就当不认识。这个打气人在做，也就是你一个人在做，佛法是为你服务的，别人都不相关。所以你有问题，你也大大方方的问，没关系。你为了了生死、出轮回，你为了离开烦恼，你问怎么了？你问没关系的。其实学人大概的心都差不多的，都是那些七七八八的心，不外乎那几种。你的这些大家都问过，不用担心。
老师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就是开悟之后就是可以了生死啊？为什么在当世可以了生死呢？
在当世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我们就是这一世还活着，比如说明心见性之后，开悟之后就可以了生死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并不是说的把这个生死，比如说我吃饭了，我把这个饭咽下去，咽到肚子里了，这个叫做我吃饭。我们一般的人呢、啊，就是把了生死当成了这样，把这个生死这个事结束了。比如说你活着的时候怎么能够结束生死啊？实际上生死是梦幻泡影啊，生死如果不是梦幻泡影，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的了生死，那是死完了又生，生完了又死，只是有的人生得好，有的人生得差罢了，实际上是压根没有生死。你真的确切的认识到了这一点，这一点的认识跟任何的关系不是佛说的你这才这样认识的，不是祖师说的是这样认识的，这是你自己的真实的体验，跟佛说的跟祖师说的相印证，是一致的，是这样的。这就叫做实修，这叫做亲证，亲证没有生死可了，这就叫了生死。
开悟有高有低，我们现在的情况啊，咱们新中心的学人整体上来说，我们现在的情况把开悟说的高得多，说的高得多，有修有证，好好学习，珍惜心中心法，好好打坐，好好关照，好好出习气，说的这些多。其实开悟有一个最简单的，哪怕是你习气特别特别重，你也就七返人间了。开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，
支
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，比你打一辈子坐那个支架还要珍贵，珍贵那个支架的珍贵比你打一辈子坐还要珍贵。即便是你有奇迹，你自己的心里也是轻松无碍的，顶多你不能渡人，别人不服你，但是你自己还是没事儿的，资粮是绰绰有余的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学佛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大自在呀，你自己都没得大自在，你怎么让别人大自在？所以大家还是要往开悟这条路上走，不要把它想得过高。
OK，老师，我听到了，然后，理解上估计还得自己亲证才能真正的理解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你先亲证，你亲证了之后吧，你这些理解就简而简，就是理解这个事儿就变得简单了。它不是现在的这一种的学习性的理解，它不是的，它不是这种学习性的理解。就像是你去过了这个山，你也没有注意，但是你去过这个山了，哎呀，你再说起来这个山也没什么，这很轻松的。这就叫做亲证，亲证之后的理解比你现在的学习的理解要好的，要就是要那个什么，要容易的多，就是要更有帮助的多啊。你呢？你本人是修心中心的吗？
哦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
多少座了？多少座了？
40多座，千座
啊？
四，千座
哦，
四。
千，那你就好好的努力用功，好好的努力用功，发心求解脱，发心求解脱，只要发心正了，必然得解脱。不发心即成正觉啊。
好嘞，好嘞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那我这个情况适合去打七吗？
适合在千座内打七，是我们主张的，我们欢迎的。千座内打七，越早打七越好，不是这么认为。当然，你要过完了百座，但是当然了，你实在是你觉得自己不行，那这个东西不勉强。千座内过完了百座都可以打七，不这
OK。
个事儿。还有就是说，要做几百座以后再开悟，没有这个说。你早开悟早轻松，你修行上的早就是离开两边的这种矛盾，你越修越轻松。开悟了，你也要做千座。先做还是要做的，但是要相对来说心态轻松很多。
老师，如果今年这个冬天时间真的抽不出来的话，明年还有什么时候可以打一下？
可以的，我们修心中心法3年，你3年有机会打七也可以。另外一个，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去打七，那你坐下用功也可以啊。坐下观照是正行，那是给那些忙的人说的，那些人他本来就很忙，这种人他坐下观照是正行。
哦，不是，那个春夏季有打气吗？
春夏季是方便打七，真正的正规的打七，我们祖师说的就是冬天，要立冬以后，立春之前。
哦，好的，老师，这个开悟，会在我们的这个，就比如说注定，有的人是要开悟的，或者是注定会。
没有，开悟就是打破这种注定不注定啊。
好，知道了。
应该这么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注定开悟的，因为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它只是时间早晚。
OK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
郭老师你好，我这边请教个问题，就是，打七是不是最好是连着打两个七是吧？
当然了，你绵密的用功是好的，但是即便是绵密的用功，也是最连在一块打27、28天，就不让你多打了。连着打容易功夫做上去啊，当然了。我们一般人吧，着相，他打七吧，就是我在家坐的好好的，一到这他就说他腿疼、腰疼。第一个星期就疼过去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就是着相的人。第一个，他想把这个疼解决掉，怎么敲啊、拍打呀、什么什么的。你这个疼，你可以，我们有膏药给你们，你需要什么药你解，我们会给你买。但是这个疼不大容易躲过去，疼就是疼，你尽量的忽略它就行了。他呢，就是想把这个疼减轻，他一直关注这个疼。第一个星期就是疼，就琢磨怎么躲过去这个疼，解决这个疼。这一个星期就过去了。第二个星期不知不觉的，他就是不疼了。就是这样的，你的腿不管咋做，第二星期就没那么疼了。这第二个星期就开始了，这个叫啥来着？这个啊， 到了第二次我九点钟的时候，那昏沉的难受的要死，所以就说了怎么解决昏沉的事儿，昏沉的事儿解决过去了，又开始打妄想了，打完妄想过去开始入定了，刚开始入定了四个七时间到了，你就只管念咒，你最开始都有可能，你就只管咒语，不管咒语，它每一个期每一个期大概的都有大概的体验，到第28个第四个期的时候，它是最舒服的时候，所以上去一看，这28天还是要解期，要不然它越做越舒服。本来是21天，21天就跟你急啊。到现在都有人说，哎呀，那老师我要跟你算账，你为什么就让我打21天？你不让我打了，我就差一点儿，我打了十八天，我就差一点儿，我就差一点儿，我马上坐上去了。只管念咒，不考虑功夫不功夫，还是这个发心啊和见解的事儿，不要被那些那些就是定啊什么的带的偏了、啊。我们要智慧，要这个究竟的智慧。所以他要是要这个东西，你放心，你做了28天呢、啊，保管你都能够这个功夫上去，功夫肯定能上去，你放心，功夫再差的他也能上去。回去了，师兄问你打的怎么样啊？你轻轻松松做4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轻轻松松。你时间一长就忙完了，又退失了。有的人又一退失就慌了，哎，根本直接让他站住了，根本就没有退失不退失一说，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根本的直接是最重要的。
就是郭老师那个坐下观照这个那个书我也看了，然后理解的不是太透彻，反正就是也在打坐。
那个观照的那本书啊，你看着哪一个你容易操作你就用哪个。他说的观照的方法有好多的角度，有不同的方法。你看着哪一个你就操作就行了。或者这么说吧，你什么都不懂得操作，但是你每次看了那本书你心里头就没那么纠结了，那你看书也是观照。不管干什么让你心里的纠结能够松动，这都算关照。
哦，嗯，对对对。就是我看那个方法挺多的，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说关照这个事情。有的看的好像容易操作，有的看的有点懵懵懂懂那种，是这样的。
对，那就是有的人他用那种他很亲切。他在那一块他就花了很多注意力，所以元音老人一说的很容易明白，别的他没有花过注意力，老人说了他不明白，这个很正常。我们那个如何观照的书不是让你看明白的，你看了哪些能够让你减轻一些心理负担，能够让你轻松一些，那就达成了，那就达成了观照的这个那个书的编辑的作用啊。你看这个书不一定要拿出一个做拿出一个方法来。
好的，郭老师，我知道了。
袁老师也在，大家也可以问，都可以问问。
就打气来讲的话，我可能只能打两个气，就是打气的效果的话，应该比打一个气的效果应该好一点，是吧？就是我感觉好像第一个气
只是你要是打气啊，你就是来了生死，你就放下这个好不好？你既然决定打两个气，把那些是非得失都放下。越放下越容易开悟，不要考虑一个两个期效果比一个期好，何必呢？你越放下的是越好的啊，放不下了就看看用的时间长一点，看你能不能放下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没有什么效果，不需要什么好坏的比较啊。
嗯。
不要让那个效果去哄你。
嗯。好的，郭老师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郭老师，知道了。
老师，那我们打坐就是睁开眼睛，就是打的话，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变得贴近我们的平常？
完全不相干。现在是让你没有啥生活不生活的，你就这样，你生活还能游刃自如。你越想生活好，越生活不好。打坐跟那个没有关系，打坐就是了生死的，了死也了生。你这个睁眼睛闭眼睛，主要是为了看哪个有利于你持咒。哪个有利于你持咒你怎么来，我们本身没有要求啊。我们在这说话答疑可能没有那么缓和，因为这个打击你就得就是说实话，说直话，说那个狠话，到时候你们幻想之中心了，越狠的话可能越管用。你们也可以狠着对我们也没事，直接知道没关系的。
郭老师，就是打气的那个，就是上座完的这个休息的间隙，还是 看一些那个祖师大德的书是吧？还是？
你是不是准备自己打气啊？你是准备自己在家打是吗？
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准备到那个这次咱们说的那个寺庙里去打气，我就问一下。
爸爸说的话是不主张下座去看什么的，行乞谢绝去用功就好了。但是呢，你们想看什么？我建议可以在打气之前看一看。其实这个时候看的就不多了，比如说《六度明心见性》里面的五条，还有那个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归宿啊、结论呐、啊，像这些部分呐、啊，这些部分都是很精华的。你看一看这些，你正一正你的这个心，看包括怎么用功的这个，你就看看一些这个就可以了，看一些这个就可以了。一般来说，打气的过程中是不就是不想太多开示的，也不主张学习的。只是说现在好多人他来打气吧，你一看着他可着急，他这个佛法都不知道，他也不考虑明心见性，你还要告诉他明心见性确实是最好的，你这告诉也没啥大的那个，就学一点东西吧。有这种情况，他平时看书他就根本都看不懂。那么来学学事实，其实本来的话打气的事主要是以就是你们自己啊要自己转世界，以这个为主，我们都是辅的，不主张学什么。元一老人的时候也是，元一老人的时候打气的时候吧，有一个打气开示，我们就请老师，就请齐老师，你也要给我们开示啊。齐老师，哎呀，打气一般都不开示的，元一老人那都是特殊情况，人家要让他录下来给大家做示范呢之类的。其实一般打气都不主张很多开示，主要看你们自己哪个地方过不去啊，你们自己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，是解决这个问题的，解决这些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些问题的，不是普遍的要讲一个什么东西。要是心里头没事，我想个东西搁在这儿了，梗在你心头，对你来说是个负担，不仅第一影响你开悟，第二还影响你上座持咒，一边持咒一边想着我们讲的，也不一定是好事儿。
哦，郭老师，打气是不是一方面也是解决自己的那个沟沟坎坎，或者说自己的这个阻碍的一个方面？我可能说的不太全。
阻碍呀、啊，不是靠打气来解决，是要靠明心见性来解决。明心见性可以根本上的解决那些沟沟坎坎阻碍的那个根源呀、啊，把这个根源给它掀翻了，这是明心见性的意义。后面这个沟沟坎坎靠你慢慢过了，就是高是高低是低，也不是什么坑人的沟，也不会怎么怎么样的沟，那就是高是高低是低，你没有取舍分别的话，你没有好坏抗拒的话，那沟沟坎坎它就是高低，也没有什么呀，它是错落有致，它不是沟沟坎坎，好吧。所以要的是明心见性，那些沟沟坎坎的东西啊，尽量的放一放。当然了，你打气的时候你那个力量充满了，法喜充满，你的心里都是没事儿，心里很高兴，是有可能的，但是还是要靠根本治病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沟沟坎坎都是因缘所生法。每次我们晚上的时候在这边打，那个时候打天很凉很凉的，那个李碧姐平话，他就是他都低了，他睁眼睛闭眼睛到这了，那睁了眼睛什么也看不着，因为天太黑了。那个他说：“天哪，我瞎了吧？”很有意思。这个有的时候天特别黑，外头没有灯的时候，它可能很黑。你睁眼睛闭眼睛没有什么大关系啊。你怎么样能够老是念咒就最好。你老是念咒是最容易每天轻轻松松熬过去12小时的。你不老是念咒，你想要有个感悟，有个所得，我跟你说，你打这个气压力只能越来越大。看看哪些东西想了解，没关系，大家都不认识你，你也不必要让大家认识，各自说各自的提问就行。
郭老师，打气期间就是你说的，就只管持咒就行了，一下子就不要考虑那些。
对。
嗯。
只管持咒容易能让我们直接的开悟，只管持咒能让我们轻轻松松的度过打气。从低的从高的说，你都只要好只管持咒，给你锁到这儿了，你不持咒熬不过去，就是给你锁到这儿，你必须得好好的持咒。2个小时你还有那种本事，你的脸皮够厚，你还能熬得下来。你12小时你不知道你就能熬不下来。其实很简单。你习惯了时间长了，你那个不持咒才累得慌。跟着往前跑才累得慌。可以千座内不打气，千座后再打气吗？李佳琪，我知道你的情况，你就是担心害怕，
你就在这坐着死活不起来，你就是这样做没有什么难的。你两个小时怎么做的，两个小时怎么做，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它是一样的。你做了你就知道了，你觉得四个小时特可怕，六个小时特可怕，你的这种情况你越怕什么，你应该越试试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你别担心。那个李师兄不都是吗，他现在他都不应该做八个小时，他都做八个小时，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你做四个小时你就知道了，只管念咒而已，有什么难，你只管念咒了，你这还少想那些害怕的事儿，没有什么的。你的情况跟别人情况不一样，因为什么呢，你说的这个千秋后打气不是别的，是因为你害怕，你担心自己打不下来，这完全没有必要。你要我说你越害怕越打，你完全不害怕，你到这儿来你又能做，你也无所谓，你什么也不懂，你就是来混吃混喝，你干脆别打了，我们的位置也紧。打坐和念咒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都是只做功夫，都是做功夫可以什么，这是谁说的，哪个人问的，
还是刚才一直问
你这个人，他没有修心中心，我估计我看这个样子不像是，
他叫冒号，他名字叫冒号。
我看看那个问题，都是指的做功夫，做功夫，做功夫啊，做功夫是一种口称，是一种俗称，各个宗派都有各个宗派做功夫的方法，心中心的做功夫的方法就是坐上只管持咒，坐下只管放下，这就是心中心的做功夫的方法。这个做功夫不能一概而论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做功夫，具体的要看你修什么法门，每个法门它的侧重点，它的每个法门的特点不同，那么它做功夫的侧重点也有不一样的啊，也有不一样的。所以说做什么功，做功夫就是修行用功啊，你不用功你怎么出轮回，你怎么了生死，你怎么跟自己逆啊，你怎么能够改变原来的那种的固定的那些想法啊，行为啊，那些业力所牵引啊，你咋可能啊。做功夫就是修行，就是修行自己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用功。明心见性，如果是了生死，修行是要体证的是什么？是空性吗？你说的修行要体证的是什么？我回答一个什么？对，你说的这个修行啊是什么？就是修行啊，如果是一个，就是你刚才看一下，修行要体证的是什么？你要是。简而泛泛而泛泛的说一句什么话，这一句话都落于理论了，都落于理论了。修行可以根本上解决你的烦恼跟疑惑，所以说叫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当然了，有一些体会不了，但是根本的烦恼跟疑惑，你那个时候的话，你那个时候刹那间的时候，你的知见转变了，那个时候你可以拿你的最根本的烦恼跟疑惑试一试，那个时候就是猛然就松动了。以前特别担心特别害怕的事，到时候没事，就是不担心不害怕的。所以体证的是什么？体证的是能够断你烦恼的那个东西。怎么断烦恼？照见五蕴皆空。你说一个空性你是有道理的，但是呢我觉得我这样一说咱们就理解成一种道理了，就是一种空的道理，这种空的道理是跟有是相悖的，跟有是相反的。其实空绝不仅仅是那个意思。大般若经里说了二十大空，大般若经里面说的空义啊有二十空，你去好好看看吧。开悟是对色身的执着脱落吗？不光是对色身的执着脱落，对法的执着也脱落，包括你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答案，这是最典型的要脱落，他不需要问什么，也不需要回答什么，也不需要印证什么。
换了吧，没有，我让他变大了，我调一下。
你呀、啊、如果去云梯山做过功夫啊，那个祖师的开示你应该看过，看那些古代的历代禅师的那些开示都相当相当的彻，佛经的古代祖师大德的开示，历代的大正藏里的历代祖师的开示，八大宗派祖师的开示，对我们的修行都是有帮助的。他会如大藏经那些，应该说大部分的都是有帮助的，尤其是禅宗，禅宗特别的直接，你直接去看，你去看那些禅宗的那些祖师的早期的那些开示，往早了看，虚云老和尚前面的那些法脉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云居山不是虚云老和尚的那个法脉吗？我记得是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一直推到临济祖师，去看看吧，去看看临济语录啊。是的，
就是名垂名起太多。基础的时间短，一时间文字量还消化不了，没有那么多文字，文字多，你先从六祖坛经看起也可以。
还没有关系，有文化高的，有文化低的，都需要进入你心中的那个激励拐弯的东西。有的人激励拐弯的是文化，有的人激励拐弯是别的，都把那个都给卸掉它，卸得又干净又容易开悟。所以不要害怕自己没有文化。
郭老师，那个不同的门派的经典，
等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个问题，本无生死该如何理解，是吧？你看看这个明心见性，这打出来的四个字，对于这四个字怎么理解？哎呀，这就有人说了，要是没有这个明心见性，你还有什么理解呀、啊？你们觉得理解的东西是好，其实连理解都不需要，这多好啊！所以它叫无修无得无证。或者说无修无得无证，正好是他的修，是他的德，是他的证。当然你要想到法理上说一说怎么能够这个没有生死，也可以从法理上去说了他，然后你觉得得到了答案，你就开心了。其实那只是一个方面，那只是因为我们固有的成见在这个基础上，所以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固有的成见不对。真的有生死吗？那生了之后呢，他就死？难道他生真的存在吗？如果真的存在，他就不应该死，他是阴阳合合现出来了一个生相，这个生相他一直在变化，你能够抓住哪一个瞬间呀？所以佛法的解脱跟别的解脱是不一样的，他的解脱是真正的彻底的解脱，他也是不利的。别的那些宗教他可以利，他的伟大，他的崇高，他的都了不起，佛法这里是不利这个的，这是佛法特别难能特别可贵的地方。这是他的究竟智慧，也叫在禅宗里头叫圣谛第一义。我们到这儿来就要圣谛第一义，其他的都不要，只管念咒，就这么简单，完了。别的那些担心啊、不安啊什么的，或者是疑惑，咱都可以说说聊聊。你这种情况，法理上尤其不需要多讲，因为我看你的情况，对于佛法的这种的尊敬程度什么的，对于佛法你是有一定了解的。要有一些人他们压根都不知道佛是啥，我可能还真得讲讲。你还不是这种的，我觉得下好不要讲，你不要觉得我不给你答案，你就多跟我聊聊，我都不给你答案，你习惯习惯慢慢就好了，对你未必是坏事儿啊。作为一个打气的大丈夫，你也别管好不好了，过去了，没有了，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。铁汉九手心头铁汉，一切是非莫管，直须无上菩提。法理上主张多研究，但是你要是真的这个地方你很过不去，咱就把它研究研究。要不然有的人他就老等在心里，所以呢，后面的打击慢慢上面变得很多的都得说理，他不说理他可难受可难受的。还有他就听见就说理了，其他人似乎过不去，说哎呀，到了哪哪哪去打击了，纯变成了一种说理。
郭老师，我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，你说那个不同门派的这个就是祖师大的经典，这么看的话，是不是有掺杂的这个嫌疑？我当然这个问题，
是的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了，不同门派的祖师的经典看了是有掺杂的嫌疑。我对你就不说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现在根本也不想看别的，你就想要正道，想要开悟见性，那你就不需要看。刚才的那个人呢，他还没修心中心呢，他正在比较各宗派呢。你修了心中心的，哪怕你正修着的，你看各宗派的祖师的开示也容易，你容易发现他跟你相通的地方。其实相通的地方就是明心见性，各宗各派相通的地方无非是在这儿，这叫根源无二物。打坐的时候吧，尽量的不要找地方去靠，因为你每天坐12小时，你不是铁人。你即便抱着崇高的想法，但是你这种老虎会有打盹的时候。你其实在每天做的时候的话，不是像你理想中的做的都是那么精进，那么背景只是那么就是不打妄想不瞌睡，其实这各种情况都会遇到。所以说我们在一块打气，一个是也是互相监督，还有一个是你尽量别给自己找那些借口，最好不要靠。就是我要靠到后面也会睡觉，所以我们一般的打气都是往报名早的往前排，报名后的往后排，别尽量的离那个墙远一点，有个墙很有可能你就睡了。
那个郭老师，万一就是遇到这个打气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睡了，有没有那个师兄提醒啊，或者说是
哎呀，其实用功是你自己的用功的事儿。我们最早的时候用功呢，就所有的人给你堆到这儿，是生是死，活该你，你自己弄吧。有的人就是呼噜打在震天，有的人就是自己打坐。你这个事儿你骗不了自己，你不是修行给别人看的。但是后来知道题了，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是有人进来询问一下，你别指望，应该靠你自己的毅力去克服的啊。你坐上睡觉很难受的，坐贼心虚啊，你就知道，坐的睡觉坐的都是噩梦。我跟你说，有人一捧你一气了，哎呀，好像快乐的你看直起来了，很惭愧心，你何必呢？你顶着一点，眼睛睁开眼睛，睁开眼睛，尽量的睁眼睛，跟他顶，顶过去了就好了，顶过去了非常轻盈啊。睡觉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，你真的睡觉了的话，你就是提醒你，你就别睡，别坐坐睡啊，尽量的不睡觉，跟睡眠做斗争。没有什么。想去打气，一般的情况就是第二座的前面的一两个小时就特别困，要熬一下，熬过去就好。我们说这些啊，其实像花边新闻一样，其实还是就是念咒一件事，就是念咒这件事，别考虑别的，尽量的去四个小时念咒，坐下啥也不想，吃饭遛弯就完事了。大家要是来这儿呢，就是说的是以前有一些梗在心里的问题，修行上啊，或者实际的碰到的一些啊，或者教理上的，你本来总觉得很没事，你在这里也可以问一问，也可以打开这些就是心结啊什么的也好一些啊。所以说也不妨碍你都要看心情的。你说第三步是这样的，最开始的时候像我打气的时候就没有人说幻念，我们每次都是熬夜来，两个四个小时都是熬起来的，也都大家也熬起来了呀。我的时候打气，我就动了很多手，都没有入过定，我就是疼在入定啊。我因为每一次到第三次我都疼的呀，那手肿的。我问了各种方法，有的人说你先看着那个疼，我发现对我没有用，对我有用的就是只能去持咒，一动都不敢动。我跟你说，疼的呀，就那样疼着疼着入定了，就入过那一次定。我是打气打的少，我就打了就一个气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在我看来的话，就是就四个小时二念也很好，非常好。这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，那个现在呢打两个小时你受不了的，你可以换字印。这个东西在于哪吧？我觉得首先还是在于自己。你平时打这个第二印，你大约的是有经验的，疼啊疼啊疼的特别受不了，那个时候应该二印就已经是可以了，就可以换成第四印了。但是我们一般的来说，下午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，就有人可能会进来准一下提醒你。我们的话你换也可以，不换也可以，一定要超过两个小时，没有准则说要准确的两个小时，但是要超过两个小时。你每天做第四印呢，你做得很紧，第四印就像爬坡一样，那是如来母印啊，成道印，你做它就像爬坡一样，你做得很紧很紧。它第二印呢，它就消长，它有缓不缓的作用。就是第二天下来心态大家能够放松一些。其实这些全是大家身上还是八卦，就是也不用管它。你就按照祖师的说，祖师定的一定有道理，反正每天至少要修一个超过两个小时的二印。我觉得打四个小时也无妨，但是你至少要超过两个小时。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尽量的就安排人，到时候吧过了两个小时以后会在这走一圈，你可以换你可以不换，但是他也不会告诉你要换，没有准则啊。
老师，什么是入定呀？其实我现在对这个入定还是有点不知道什么是入定。
李金娜，
啊，你这个问题等一等，刚才有我们这边现场的人问的，怎么叫做心开一线？心开一线就是这个开悟的时候的特别特别短暂，然后马上的奇迹又来了，这就叫做心开一线。但是他心开一线也很珍贵，心开一线当他心开的那一线的时候，跟那个诸佛的那个是完全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，这里没有高下，没有繁盛。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，又开始了世间的贪嗔痴慢疑，到佛法上有所知障了，又开始追求了佛见法见僧见了，又开始在那入定了，要证得了什么了，那这个就只能叫心开一线。但是心开一线只要他会用，他慢慢的除疾，慢慢的保证，他一样能够圆证佛果。每个人人性不同，他都是因缘。今天这么说的开悟，可以说心开一线，多悟一些。太高了，说的
的意思就很好听啊，哆嗦就好听。哆嗦的这个能所哆嗦，跟尘哆嗦，能所哆嗦，一般是教下，教下的人形容啊，某一某个什么什么的，他在修正的能所双亡，能所哆嗦，怎么怎么样，是这样。能所哆嗦是教下的话，
那在现在一天其实就是当下面一个差的分辨率彻底泯灭了。
你就不知道别的，你这是年过去了，你还在那分别，你说对不对？这边是正的，那边应该开的。你这种学习啊，走着走着，你就是开学习学懂了，你走着注意一颗颗人跟傻子可咋办呢？你要变傻，变傻，变傻。
今天回答我，毛病没你不理了。那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这一次又没正面回答你。
说对了，你照样会有分别。你正在分别一个对，有什么意义啊？没有意义。凭什么让你想着去回答你啊？
因为我老纠结吗？
那我要回答你也就纠结。
我确定。
还有一个纠结的这件事儿，其实大家都纠结。我们做上司只管念旧的，让你能够放下原来那个固定的思路，你不得不放下。在咒语之前，咒语最重要，不得不放下，不能看到慢慢的那些固定的思路就松动了。坐下不要按照这个固定的思路来，坐下尽量的当已经磕成傻子了，就比较好，就最好。这就变通啊，走这样啊。修正这个事儿，我是知能知道，我们都不用修了。你现在走的是最后一点修正的事儿，就看你肯不肯扔。你首先你要肯扔。然后再扔的不扔，就觉得哎呀，原来就这样。你要是扔都不肯扔，那就门都没有。你跟心中心结个缘吧。你别的学的也都挺多的呀。哎呀，干净要好，这种我给你的建议。钱学的尽量的忘得干净。学会啊，知道啊，忘了啊，最好。
刚才的那个人说的是啥？入定的事儿，好像是。你这个说见性的事儿，说入定干啥？再说你刚开始千座刚打二十座，你讨论这个东西没啥意义。纵然入得九四地定，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。你别考虑入定的事儿了，反正呢，你打坐多了，你迟早会入定；你打坐少了，你就是在讨论，你也没有那种入定的体验。这就是打坐多少的问题。你就是打坐多了，过几年你打坐少了，又不入定了，何必呢？我们的定是有，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，是遇事不惑的定，那是我们的定啊。
那个郭老师，我要请教一下，就是有的时候我打了，我是打了500多座，就是打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。突然这个咒语不见了，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回过神来，然后继续再持咒。我到底这个是入定和这个我到底是入定了吗还是昏沉了，这个有的时候有点分不清，这个入定和昏沉的区别。
这一点就是这一点，醒来以后发现手印不倒不散，这就是入定。
哦，那我醒来以后手印确实是不倒不散，就是有的时候就
咋了？你入定了又咋了？入定了咋了？入定了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熬过去了，人家说他熬着呢，咬牙切齿，摇摇晃晃，你那不知不觉熬过去了，这点挺事儿。对于见性来说的两个是一样的，是持咒容易见性，你入定了不知不觉的也算持咒，时间容易过去。这实际上你错过入定，你都不适合修心修心了。就是你不管什么，忽略掉那些妄想，忽略掉那些想法，忽略掉那些念头，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，是持咒开悟的。其实不讨论入定的事儿，我们不要四禅八定的事儿。佛经里面讲的那个定，都不是入定的定，都不是说打坐入定的那个定。我讲过这个入定，一禅是什么？二禅是什么？三禅是什么？四禅是什么？但是我们学佛从来都不是追求一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你去看一下那个楞严大定是什么？楞严大定不是从七处真心开始的吗？七处大定，他自己是定力不到，但是佛给他说的是七处真心。
我说祖师啊，佛不会骗我，哎，这个定与不定不是他们的前提。
是这样的，心中心法，它的前提就是老实持正，一切全都不在乎，这就是说的是不修于我，老实持正，就这就行了。
郭老师你好，郭老师，那个手淫岛是什么一个状态呀、
他是什么情况？他是谁？我要看看。我一般都要看。
他一直在玩，就是冒
不是这
号。
个，不是这个王斌吧？
不是他，他叫冒号。
不是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个。你刚才说话的这是这个冒号吗？
刚才说话的是王斌呀、
不是不是，我是开封的陈完胜。
这新来了个人
啊！对对对，我是听那个不一样。手印倒啊，手印，你说手印一直倒是吗？
他手印倒是什么一个状态？我每次打完坐了以后，我总感觉我那个手印，那个钱币好像就是几乎垂直于大臂了，那是不是手印倒啊？也就是说，我的这个大
手印
臂
倒啊，是说的是手指头尖冲下，或者是手放在腿上了。
啊，那没有没有，那我都没有倒。我在纠结这个事儿，我总感觉我打坐完以后，那个整个的这个手臂了、前臂吧，等于说这个偏低一点，等于说快几乎跟大臂成90度。你要说这个，
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这个情况就是说平了，就是跟那
哎，
个
对对，
你是垂直的，那手印
哎
是
对，
就是那样的，就是这种的也很正常，打得多了，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这样也行，但是你不能就是手印冲下或者是搁在腿上，这不行啊。
那我明白，那没有。那好，我的问题完了，郭老师。好，谢谢郭老师。
你不用说，不用夸什么支剑好厉害，我们这里没有支剑，你不用这样说夸。那你说圣义地和世俗地，那简单来说，在于这个大乘佛法这里来说的，它就是汉传佛教，它一般说圣义地、世俗地说的不如另外一个词说的多，就是方便和究竟嘛。一个是说的方便说，一个是说的是究竟义。圣义地就是究竟义，世俗地就是方便说。这是名词解释。要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说，咱们这种解释都是属于世俗地上的解释啊。担心，还有哪些不明白的？不用请教，咱们就直接说话啊。
我们平时在家里面每天的好像，是说平时要放下的是，
你做的什么工作？你先说你做了多少做了？
我知道现在有一个证明，就是在法师之间很需不需要做这个证明？
我觉得你呀，做这个功课挺好的。我现在说话的油子变多了。你做这个功课挺好的，但是别的你没做到，好不好啊？你当吃啊，对不对啊？不觉得打这咒语不好吗？对吧？大悲咒不好吗？十小咒不好吗？哪一个不好啊？刚才就是在说咒啊。你吃喝玩乐只是一个身体，所以说一门深入的修行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的修是容易开悟的。任何法门，他都主张你一门深入的修。当然，你对这个法门你不相应，你再去修别的。因为什么呢？那是祖师大德沿着这个路走过来的。你按照这个祖师大德说的办，按照我们心中心法的开始，就是你同时打七口井，你这个精力被分散了。你要一口气打一口井，它容易出水。所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是就是只修心中心就很好。心中心怎么不含摄其他的咒了？其他的咒也含摄心中心，心中心也含摄其他的咒。心中心是核心，是核心，它跟其他的咒、跟其他的咒矛盾吗？不矛盾啊，它是核心啊，它是根本啊。站在其他的角度也可以讲心中心，那也可以，哪个都可以当成根本。但是你把这个东西贯通了，才能弄其他的。所以这种时候实际上不建议你就是夹杂。你夹杂的话，那么你坐上你持咒，它也会算咒，你念那么多咒，不知不觉又算到别的咒上了。一般来说还是一门深入的。你要是就是真有信心，你就一门深入的修是最最好的。你越不借助其他的东西越容易，你借助的东西太多了，乱了。
不用借助这么多，其实借助吸收机都已经是落草了。本来是佛经里根本都容不得任何禅语，我们还要修干什么呀？我们的心太禅语了。这个时候用一个方法，老老实实的一门清楚的一修，绝对可以开悟。内心不够，你这个禅语上来说，也可以理解，也可以理解，是个好学生。
对，哎，
所以咱们呢，就回到打七这儿了。回到打七这儿来说的话，你每天12个小时，你哪有那个劲儿啊？你要是把别的功课都照顾了，你这12个小时肯定做的歪歪扭扭。因为我们这12个小时基本上是全力以赴在这做的，坐下只让你休息，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遛弯，连关照都不给你提了呀。集中心法坐下关照是正行，打七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提关照。所以说你要是加那些功课，当然了，你实在不安心你加加试试也行，我建议你先加个2天，然后后面的不加你再比较比较，这样行不行？
加了
啊，
我会听你一回的。
嗯，
对，实在家里面也没必要关的地方。
当相信心中心法的这个力量，你别说关照了，你就是走路就走路了，怎么了？走路有什么罪过吗？一定要重复念个什么？本来简单的，我们弄得很复杂，弄得自己有沉重的负担。
嗯。你们在家里面，期间有你们看其他的？
吸收心法绝没有说的，不允许你看其他的，你跟他交谈没有这种说法。你非要看也可以看，但是当然了，还是因为深入的去干这个比较好。你看其他的也可以，但是你主要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干其他的，那肯定不行。因为吸收心法的祖师他讲佛经啊，他是非常活泼的，他是结合这个时代的人心的特点来讲，所以特别的能贴切我们的心。而佛经是在那个时代针对着十方众生说的，他要对抗十方每一方的心。所以呢，我们祖师说的佛经啊，特别特别的亲切，特别特别的能入我们的心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祖师在说的时候，他还结合我们在实际修心中心过程中的那个心地上的偏差来纠正你，来告诉你应该怎么用功。所以我们祖师在开始，他不光讲了佛经，而且还能结合我们实际中的这种的心理状态来说法。所以说这个当然祖师就是提倡你看祖师的书，心中心的书是比较好的，是有助于你开悟的。
我平常在家里就是打坐完每天都辞职掉你就短期时间要回来。
可以念啊，你自己看情况。
可以可以。每天我的方法可以。就是我的师傅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比较内向的老师，他就是在中的学生都是这样的，他手里解脱。
这个就是
我不能，我觉得这是可能说是不好的，你让哎，你看怎么这是不解的事情是吗？
你说哪个解呢？说他说话都在听这一回。
对，他说我在跟他那个老师说，这就是解脱。
这个只能够从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方面来说，解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，什么含义啊？现成的，不用果的，它有这方面的含义，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。不仅仅是这个，也就这么说吧，这些全都是方便法，真正的解脱跟这些都没有关系，跟我的答案也没有关系。解脱是不依附任何东西的，这就叫做解脱。它不依附任何的东西，那就话说回来了，那任何的东西哪个不是解脱呀？解脱后的人也生老病死啊，解脱后的人有活的有死的，有那个走的好的有横死的，哪个不是解脱？哪个不是解脱相？世间一切生产之业，没有一个不是解脱相。刚才说话听了哪个？他觉得只是从一个方面的，从一个方面，从一个点上来说，可能他有他的一点点道理。但是他如果执着在这儿的话，那肯定不对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执着在这儿了？你说茶叶，啊，我们昨天起来一吃茶叶，好好的喝茶，这茶里头还有很多味道，不就变成了这样了？把茶弄得弄在这桌子里，全茶，越弄事儿越多了。
那个玉皇的这个清净剂里是怎么把它这个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就类似于禅宗的直指，但是这个就不能认啊。直指的时候是打消你的妄想执着的，因为你老是另外有一个玄妙，咱们学人啊，有另外有一个玄妙，这时候告诉你它是眼前的，它是明白的啊。但是你要是真的认啊，眼前的真有一个明白的可认，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头上安头了，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去解脱，因为它另外有一个东西可明，另外有一个性可见。这个性就是没有离开过，所以禅宗祖师一般就是这样的。如果是佛进入便是啊，原来这个是啊，很好，谢谢你给我指示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原来这个是，这个是佛性的显现，他认为他就开悟了，他每天抱着这个，这也是佛性的显现，那也是佛性的显现，他抱着这个执念不肯扔，到处的去说，然后呢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去告诉自己，去告诉自己，不停的告诉自己，其实这已经是多余了，这已经是头上安头了。就这个有的执念他就是他认错了，他错认了，他错认了。需要去认什么？需要认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离开过，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我们没修行之前，他也没离开过。袁老师呢？
袁老师
去那边开会去了。
哦，那头有答疑是吧？
到明天早上是怎么做？明天早上
4点半，
我们今天早上是这样的。那大家还有什么？所以啊，这个头上安头啊，就是你们来打个棋，我们来护个棋，这都是一场我夺，这个头上安头。
都是多出来的
事儿。
我
想问一下。啊。哎，这个东西，我先说了，这有一个非常，怎么说呢？非常这个适合各个方面的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说法。那么《黄金经》的第四书到第四印不是说了吗？十方世界啊，十方世界你方想往生哪一方，想往生到哪个世界去，结第四印就可以往生。华严经讲的就是十方世界全都是净土，没有一个不是净土。所以说十方世界你方想往生到哪一个你都可以去，这就是结第四印。就是说了，你说的那个净土是指哪一个？啊，心中心为什么叫做心中心？是指的是你的心啊，你的心才是净土。
那什么？那心中心还是那个当。
所以，心中心的祖师还强调了一点，我们老是忘了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我们心中心的祖师经常的给大家强调这一点。就是别忘了眼前的这个，别去另外求一个净土。你现在的这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多了一个污垢啊？这么多妄想执着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
嗯，